约瑟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就是非利士人的全地和基述人的全地，从埃及的西河和旷海，直到以格人的境界，就
算到哪里？
就算属
没有哪一个
迦南人之地，有非利士人的五个首领所管的加萨人、亚斯布人、亚斯布、亚斯基人等。”加特林以格格人之地，并有南方亚伟之行之地，又有迦南人的群地，并属西顿人的米拉以亚拉到亚弗，直到亚摩利近界，还有加巴勒人之地，并向勒斯的全地巴嫩，就是从黑人山根的巴利加格直到哈马口，三地的一切居民，从利巴嫩直到以斯利弗马因，就是所谓的西顿人，我必在以色列的面前赶出他们去，以致按照我所吩咐的，将这地仍旧分给以色列为业。现在你要把这九，要把这地分给九个半支派，马拿西半支派为业。
好，谢谢啊，
对不起，
我感谢主啊。我心里面呢有很多的这些在祷告神家的事情的时候呢，我是有一些疑问在我的心里嘛。那我呢就是好像不断的在读经的时候，有的时候神会给我一点，那么我真的打不开嘞，哎呀，我当然错了，对不起，就直接好了啦，好不好？
嗯，
直接了啦，
嗯。
接着吧，直接这样子好了啊。那结果呢，在我们安排事情的时候呢，突然呢，就是本来礼拜二是排那个温健嘛，后来温健就有一天就说啊，我可能不能来了，你知道吗？那那时候我们在这边已经都开工啊，这边布置啊什么，大家都已经很劳累，然后所有的人手都已经用上了，所有的讲员都已经排上了，然后我就说那我没办法了，我就只好去预备了。那我在预备这一章的时候呢，那我就真的很多的问题得到解答。所以我就把我得到的呢跟大家分享，等到我好像我觉得我的答案差不多得着了，温健就告诉我，哦，我可以来了，我可以来了。我就在想，可能神是借着这个逼着我明白一点他要跟我说的话啊。刚才我们大家都念了，其实约书亚第十三章就是我们明天的大轮子。那其实最主要呢就是让约书亚在他们前面七年多的征战之后呢，因为约书亚的这个使命啊，约书亚的使命不单是要过河进军迦南，他还要就是征服迦南，然后他要分地分配土地，让百姓能够承受迦南美地。当然这是一个历史，可是我们也知道预表我们一定要进入耶稣基督的里面的安息跟耶稣基督里面丰盛的生命。所以这个不单是一个好像给我们看见神的一个在以色列家的一个心愿，他的心意是每一个以色列民都有地业。那今天我们启示录也看见那个得胜的他都能够承受这个新天新地，承受他的丰盛这些很多。那对我们来讲呢，其实不但是有生命的造就，不但是有历史的学习，属灵的一个教训，我觉得跟我们神家现阶段好像回答了我很多的问题。但是我必须说，我可能很肤浅，也可能很粗糙。我是求主帮助我，让我能够勇敢的呢跟大家分享。因为我想在座除了阿丽以外，今天也跟稍微阿丽讲了一下，我们多半在神家已经很多年了。所以我是在想说，我们实在也应该有一个大家有一个商讨，有一个方向，有一个沟通。所以呢我就想今天呢做一个短短的这个其中一个就是包括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我有些地方我不能够说很清楚，可是呢就是有一点点的带领啦，我也不敢说带领啦，就是说我就讲吧那个首先呢我们知道我们神的恩典院，我们有42个立位城，有6个陶城。我们这样子分呢，就是说陶城呢就是预备工人，然后那个安提阿呢就是差遣工人。这个实在是地势广大的，所以我们需要大批大批，而且是现在的工人不少，但是合神心意能够被神所用的工人非常的少，而且能够像42个安提阿被神差遣的， 不是哪一个人差遣的，或者是什么机构组织计划差遣的，而是真的能够像使徒行传十三章被圣灵所充满，被圣灵所分派，分派谁去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这样的也是很少。那我想我们的前辈呢，宋博士，他呢当时就是他自己是一个真的被神重用的工人。那么他在他的工作，那真的是直到现在东南亚各方面连教会的历史都有记载他曾经带来的大复兴。那但是他最后就是生病嘛，生病之后呢他就退到了香山。那我想我简很简单的几个问题，我们2025年工作的目标，第一个，阿姨说我们现在神家需要的是为神家操心的人，不是动脑子的人。我说主啊，我求你可怜我，我呢也不会操心，脑子也不好，我可能有点半吊子，但是我是说我尽力表达，我怕我表达不好。所以第一个就是说清晰目标，我们清不清楚我们的目标，这包括寻求祷告，一个是单独祷告，一个是马可楼重新的祷告。我们的目标一定要很清晰，到底你是哪一个托付，你要做的是什么，你恩赐是哪一方面，怎么样子的一个搭配，这个必须单独祷告。所以等于是说我们这几天我们的方向一定要对准，现在不是张阿姨徐阿姨的问题，现在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往哪里去，他们去哪里不重要，我们往哪里去。所以清晰目标，单独祷告，马可楼重新祷告。第二，定好日期，日期要定好。去年呢富余山有七月的一个聚会，今年呢郑阿姨呢也愿意，她也心中已经要想要邀请一些讲员了。这个七月的富余山呢其实就是对我们来说呢，就是除了利奥家，因为利奥家他们真的很有规模，而且他们不断的有差派跟这个承先启后，但是我们其他的家呢，我们华北家跟华东家，我们呢就没有一个就是说没有一个归属，事实上呢都是很需要的时候了。所以第一个呢，我们感谢主，今年呢除了在波兰家呢，七月富余山已经就是说他们要有一个。那可能我们有一些同工呢，我们也心有点感动，可能这会是属于比较是属于华北家华东家我们这些小渔居同工，他们一定要回来有一个恢复。为什么去年七月份富余山会有一个聚集，就是因为我们三月份在这里，三月份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大家呢都是非常的喜乐，因为我们好像劫后余生能够重新见面，说实在我们真的很喜乐很喜乐就是真的觉得是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好像自己是做不了的，那神给我们借着很多同工，是杨英他能够来，然后大家都说杨英来了我们要一个聚集，恩威跟那个郑赫都这么说，我就跟恩威讲，我说可是我觉得这样那样，后来在跟他对话的时候我就说我不管了，如果是神说要做我就一定去做，不管我能还是我不能，如果神说不做那我就什么都不做。那后来呢，其实大家都是心里好像有个感动，可是你没有那个力气，你看环境你看一切你觉得是不可能的。但是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呢，也请阿姨祷告，那时候阿姨她还是能够跟我们沟通的很通顺，她现在不是不清楚，她只是没有办法很及时的表达，那就是决定要有，那是12月10号我们才决定要有，然后差不多一月多的时候我们才有一些安排，那三月多我们就开了嘛。所以那时候我们非常的高兴，然后我们都得到有点苏醒，然后我就觉得呢，我一定要去告诉郑姊妹，就说我们在这里我们被神叫醒了，我们本来是怎么样的情形，我们现在呢我们苏醒了，然后我就告诉她，然后郑姊妹就说她也要苏醒，那她就说她也要活过来，因为郑姊妹呢她有她的这个情节，那我就不说了。总之呢她就说跟她讲了之后呢她也就愿意了，她就说她也要。那后来呢就决定了，但他们能够去的呢都是小离居的，他们自己去的，有的放假有的什么她就去了。所以去年呢七月的富余山呢就开了，然后呢我知道 我们自己的小邻居呢都有很大的复兴啊，都自己都觉得，因为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你们走了以后，我们在这里还有继续的祷告。我们就说富裕山要做什么呢？我们本来就在祷告来祷告去，那后来我们就发现到啊，富裕山要通旨意。我们不是去到那里去修行，去到那里干什么？我们现在你知道大红龙他就是要把你的男孩子把你吞吃，把你的生产妇人把你置于死地，让你没有办法再生，让你没有办法有感动。那那些为那个天上的心本来是引多人归义的，让你不再发光，你不再领人来归给主。哎呀，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最主要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我们旨意通不出来，所以我们就开始祷告给你们通旨意通旨意通旨意。那所以后来呢，我讲一下，就后来呢，就是你们都走了嘛，然后那个那个林嘉欣他又去了。林嘉欣一到那里呢，没有几天呢，我就问他，我说嘉欣你嘉欣你在这里你要安静一下，你通旨意。然后他就说，阿姨我很感动，就是那个卡拉奇。哎呀，你知道当他这么一说的时候，我又被苏醒了。我嘴巴叫人通旨意，其实呢我里面是死的，我里面呢是没有动的。然后我就再一次又震动，我说真的。那当然后来我们有进行卡拉奇的事情，虽然我们没有完全成功，可是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一环。所以我们要定好日期，我们今年三月在波兰，那二月人家那个宴居已经开了一次了，二月十三十四宴居有三十多个同工在那，好像三十三，我记得说有在那不可能的环境当中，有邻居贴着准备来举报，里面又在那里斗争，在那里捣乱。但是神啊给我们看见，最主要就是借着这个来我们看见，真的他们同工之间聚集了，何等的美，何等的善。所以现在我们接下来呢有七月，对吧？那我们北美家呢，大家都在说北美家要，但是北美家要把日期定好，伦敦家也要把日期定好。我们定好之后，我们对准这个，把一切，也就是等一下我要引用的圣经，就是撒加利亚书，你真的手拿线砣，你真的开工，谁敢藐视这日？你真的拿起来了，你真的开工了，神就喜乐。我们就是要讨神喜乐，讨神喜欢，我们不在于别的，所以不靠大山小山就会削为平地。因为我觉得我们大家都知道我在波兰家，我平常是一个人啊，那我们怎么可能开会啊？国内同工也来不了，然后那个签证我的心脏都要蹦出来了，是吧？所以我们只是慢慢的在被神造就而已，在被神锻炼，我们这个第二代在被神锻炼而已啊。伦敦家什么时候？还有呢，安提亚的开拓是什么时候？第三，善用资源，我们的恩赐要彼此搭配。我漏了一个字哦，互通有无。平台呢是喂养联络，那我们就内雅已经给我们看见了，我们也是在祷告当中，主啊你给我们能够实体跟平台配合起来，我们能够通旨意，那么我们就能够把这个平台带过去。因为我们过去探地的这个一个很可惜的地方，就是说我们探了之后，我们没有办法继续喂养他们，我们没有一个好的方法来跟他们联络。现在有这个平台做我们的后盾，那他们现在的墨西哥他们去了，就让这个张乐呢就在他们平台里面带守望，那这样子就一直拖住他，而且呢让他也真正去经历，那这样子这个线就连起来了，从点跟点就有一个线连起来了。所以我想到的这些你们一定还有更多，是不是？这个是针对我们那个安提阿的开展哦，还不讲到安提阿面的一个开展哦。那我们第四就是承先启后，重新挖出来，我们要切切的祷告命定的人跟命定接待的点，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过去的点，我们要祷告。这个祷告呢我们也有一点感恩的，就是说一个重新挖出来，就是说祷告让他们想念我们。第二个就是第二方面是我们主动去接触他们，因为我们这样祷告祷告之后，你说今天台湾的为什么上来这么多？你知道我们这几年没有跟他们联络，我们不知道土牧师还在乖乖的，连台湾是一个小岛，台湾旁边有个金门，连金门都有人在转轮子，我们不知道。然后他这次他就是要去马尼拉，他就说他带几个人要去马尼拉退休，但是因为我们很多的原因呢，我们不能一下子。然后但是呢后来先生就发现到 涂牧师开始上恩典平台，然后那个我当时呢我是没有太明白的，可是我心里就感动，我在这里，然后我就在想说，我就跟他们讲说，我知道我要做一个小小的事情，我要把我们平台的这一次，我要去告诉这些人，告诉这些人，告诉这些人，所以我也把墨西哥的时间拿出来，我说我要做这一个小小的事情，我说我就跟他们这样讲，然后我就把这个发给了这个涂牧师，也发给了向传道跟我要，也发给了他们，然后我叫费林发给费城，然后也发给波士顿，然后我希望那个祷告，我们都是在祷告当中的，我们就把这个发出去，所以他们上来，他们上来，所以我们要切祷，而且我们祷告祷告就发现到有一些过去的同工，他们其实在疫情当中我会一直找他们，希望他们回来，他们都不回来，但是现在他们来找我们说我们要回来，我们可以去什么地方，我们看见了。然后还有我们在这里，我跟春月讲的时候就是讲到说，你知道我们波兰恩典院第一批来退休的是日本的肢体，他们推了一个轮椅，新的轮椅从东京旅行到这里，还带了翻译过来，都有照片，等一下可以给大家看。但是我说现在怎么会这样，当我跟他讲的时候，我心里也就想为什么那个时候东京他都已经来退休了，他们都说啊，东京有一个安全啊，为什么会这样的工作我们丢掉了啦。我就想了很多啊，就是说为什么会这样啊，一个已经他都知道有跑程可以退休，都很大的机票都来了，为什么会这样。那我们在祷告祷告的时候，哎呀真奇妙，接着翠群那边就吧，就首先一个就是那个雨虹，吴雨虹本来这次要来这里，结果他没有来，其实他要来的时候我信心也是不够，但是后来我就想起来他在杭州的时候，他曾经去杭州退休过一个月的时间，跟我有一天的这个见面，然后我就走了，他就跟我讲，他说忠贞姐如果，然后我们就在谈嘛，我们在谈这些事情啊，然后他就说忠贞姐如果现在我们东京能够有租房子，我愿意去，我愿意待在那里做守望，这句话我好像都忘不了。所以这次我跟他又重新的时候呢，当然这几年我常常跟他为了马大阿姨有联络，那当我这次他说他要来的时候，我就好像不晓得为什么就忍不住，就是说我忘不了你那一句话。哎呀雨虹真的很宝贝，他身体很不好，他就说忠贞姐你让我想起来了。然后过了几天啊，他就来问了，他说现在我们日本有没有那个联系的地方，我说我们必须重新发动，过去的都已经那个了，陈婉玲又怎么样怎么样，我说我们一定要祷告重新发动，他说知道了。然后没有几天呢，翠群那边就发出好消息了，就是日本那边有人要听这个轮子，借着香港的自己来找了，所以我就说我们现在要承先启后重新挖出来，当然我们有一些已经我们探过地的人，我们自己有这个责任要把它去联系起来，但是我们要祷告。像他们这次去墨西哥，恩威就一直说那怎么样怎么样，我说你，他说我们就去那祷，我们就去呗，我们就怎么样呗，他说你就是一个定定的人哎，定定的人哎，哎呀，结果他们就真的是不是啊，遇到了嘛，哦，所以就是说，而且这个是很奇妙，等他们做见证，我自己也觉得很奇妙，还有一个命定的接待点，对，等于说他们这次真的就很奇妙得到了，是吧？好，我们再往下啊。好，都弄错了。好，那现在就是讲到约书亚记了啊。约书亚神就跟他说，年纪老迈，还有许多未得之地。那我们常常听见人家对恩典院的几个问题，当然很多了啊。我觉得可以归纳为三个，一个就是哇，你们房子很多，这里买一栋，那里买一栋啊，房子很大，都叫我们啊奉献奉献啊，这个什么啊什么啊，借一点啊什么啊，很多，但是一个人都没有啊，啊你们在干什么啊？这是一个啊。第二个就是工人在哪里，你们工人在哪里啊，是吧？第三啊，你们没有这个下一代接班人，是不是啊？我们大家现在都在找到接班人啊，很多，这是很多的问题。我本来也是这样子想的啊，我本来也是这个方向这里哦。那现在呢，我就从这个读圣经的时候，我自己哦，我所得到的，你们自己慎思明辨哦。我们觉得是这样，其实就好像那个哈该书啊，大家都说现在不是时候啊，所以被停工了15年啊，你们都说时候没有到，神却说什么？时候已经到了，对吧？ 我们觉得时候没有到，人这么说，神怎么说，所以我就好像很清楚，就是说我们都觉得是这样，连我们自己也在里面转。我们现在转的就是我们没有人，我们生命不够，我们接班人没有。我不是说这些都不重要，这些都很重要，但是神到底叫我们现在侧重的是什么？这些不是不要做，但是我现在读这个约书亚十三章的时候，我突然明白神吩咐约书亚，神吩咐他什么事情。第一个，我们回顾约书亚的使命。第一，他过河进入迦南地，过约旦河，对吧？第二，征服迦南，四大战役，击杀诸王，掌控迦南地。所以今天温健弟兄也讲了，他当时他征战的时候其实是四大战役嘛，对吧？耶利哥嘛，爱城嘛，北方王，南方王，北方王嘛，虽然四大战役嘛，其实他就是把这个，他就等于是把这几个特别厉害的把他打下来，打下来之后呢，他们已经在迦南了，又把这几个权势从南到北都把他打下来，他已经控制了迦南地了。那现在但是还有一些，他就列举了，对不对？还有一些啊，对吧？在这个非利士人啊，迦南人啊，什么加巴人啊，对吧？还有那些什么三地的居民啊，什么所有的西顿人啊，还有啊，他主要的脉他都掌握了，还有啊，还有这些啊，对不对？那所以还有很多未得之地嘛。那你现在怎么做呢？已经打了七年了，你主要的你已经掌控了迦南地，算是控制住了嘛，对吧？那现在呢，他的一个阶段，其实我们知道他蒙召的就有三个阶段的使命。那现在这个阶段，神不是叫他找接班人？我就心里在想，我也真的在想，然后我有去看一些参考资料，我怕我自己头脑发光，乱想一通。我真的很多真的这些解经书也是这么说的，从约书亚之后不再有像约书亚这样的接班人，得地不再有士师时代，是治理得地之后治理他有士师，但是在得地的时候没有这样的接班人，是各族自己去打自己的地方，所以分地很重要。你把地，所以约书亚最后一个使命，你把地分出去，个人做，把自己的份做好，不再是有一个统筹的，这是你的，你就会很努力。我们这个退群姐妹，不是她的，她就会觉得我是莫名其妙被拆派，是我的。现在大家都说面具最好，他就拼了命，你知道，真的他拼命啊，哭啊，真的多少的眼泪啊，他真的，你们看他面具很好，你不知道他过去这所受的，是吧？因为这个是他的了，他就拼命去做。人就是有这一个本性，现在把这里分给你了，你就不会这样那样了，对吧？你就一定拼命要去做了。所以一定要分配，我觉得神是很了解我们，而且呢很知道怎么样子去做。所以神告诉约书亚的，不是你找接班人，不是找工人，你不是这些都不是，你现在你这么老了，你还有这么多的地没有得，你现在分配土地，第一个范围清楚地界及残余仇敌。你分配土地，你要知道这里，其实我们也不能说我们不知道，我们探经好多年，我们祷告也很多，春月一来就叫我把这些人名写给他，其实他自己一看也知道，都有零零星星的分布起来，对不对？为什么把这些人祷告起来？因为这些人他就在那个地方，而且那边就什么权势，就是其实我们是，他是地界，我们就是人嘛，对不对？我们不是来买房地产哦，我先讲这个是属灵的事情哦。当时他们真的有一个土地要得，我们今天不但有一个真正一个具体的地点，我们要有灵魂属灵的征战，都是我们的一个地界。所以第一个范围，第二方法，什么方法？地点是凭信研究，你要凭信研究，不是我看中这里，我觉得这里很好，我丈夫我女儿都同意，不是。你要把自己放下来，神来掌管，不是我这里很方便。今天我们讲很多了嘛，是吧？文杰弟兄也讲很多了。你凭信研究，那凭信研究公义公平在哪里？大小你要按人数 民数记26章我们看一下，他就把约书亚13章没有讲明的补足了，因为约书亚是接续摩西的这个原则，他没有越过他。民数记26章52到56，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按着人民的数目将地分给这些人为业，人多的你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你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要照被数的人数把产业分给个人。这是一个，所以地大小是按照人数的，对不对？然后他也讲了你要研究分地，对，你就那，所以这个是神的工作，你怎么可能人数多少又跟他的地点什么都能够配合起来？这是要有一个上主来的智慧，一个单纯的信心，把自己放下来，人数弄出来，然后就会神的很他能够做啊。所以真的是在于他啊。然后你要按着祖宗，这一点很重要，你要按着祖宗，是吧？各支派，因为当时创世纪神应许了亚伯拉罕嘛，这个地要给他的后代嘛，然后后来变成12支派嘛，12支派里面有好多个，每个支派有每个支派的宗族嘛，是不是？比如说犹大，他有那个他有几个那个，哎呀，谢拉，是吧？谢拉跟这个法勒斯嘛，打个比方哦，那谢拉法勒斯就两个宗族啦，对不对？那你是犹大支派里面，犹大支派分了这个地，那他要谢拉跟法勒斯，对不对？再把他们再把它分出去，好，所以每一个，那你这样子就知道了，他至终的目的就是要每一个以色列民都有产业，这是神最大的心意。好，所以这就是永蒙神的纪念了哦。这种词语的表达哦，我真的也有去参考，因为我自己表达不清楚，可是我知道这个意思，我不晓得怎么表达。那后来神也给我去看了，我说真的，我不是自己乱想的哦。好，第三对象，这个迦南地哦，迦南河西之地的对象，9.5支派，不是12支派，要注意。是9.5支派，那些真正肯顺服相信神应许之地的人，9.5支派。然后当中讲到这个就是在这个第八节到后面啊，它里面就讲到说，利未支派没有地业，神是他们的产业。这是支派得地啊，支派得地当然有个人的榜样跟那个什么啊，那我就没有那么细了。什么时候？那我现在分配土地什么时候？你觉得这个不是时候？我也觉得不是。好像无花果，他觉得这不是我结果子的时候啊，那你为什么要把我灭掉？我时候没有到，真的吗？神的时候已经到了，你的时候，我的时候，你就觉得不行。我觉得我蒙召的时候啊，最后神要我出来的时候啊，我女儿才刚刚上高中。我说主啊，这个不好，他上了大学，在美国上大学，就是会离开家，都是独立的。那我那个时候出来呢，人家也不会说我，也不会攻击恩典院，说你们怎么这样子啊，怎么把人家家怎么样啦、啊、什么的啊。我说那不是很好吗？你不要在这个时候，这个时候不对。其实我好多时候你知道吗，我女儿5岁的时候神就呼召我，我说孩子太小了，我说等他大一点，我说他都还没有成人，什么都不懂啊，还没有得救啊。所以我女儿10岁就得救，我女儿10岁就长大成人。你怕不怕？我就一直在说这不是时候，这不是时候。那等到最后要出来了，我又说这不是时候。但是我们到了印尼，平常我都是转小轮，好像是。那那天呢，在印尼啊，许阿姨特别早上说叫我要转，不是，平常我转大轮还是怎么的，我忘记了，对不起哦。然后呢，后来就那天就读到嘛，就说那个无花果叶，那就是说耶稣饿了嘛，要去吃嘛，可是不是无花果结果子的时候嘛。那结果谁就说你就给他枯干，那当然有他的这个灵异的教训哦。但是在那一天啊，我这个吓死了，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就很大，因为我里面都是说不要这个时候，我是愿意的，你是知道的，但是你不要在这个时候。但是神就说就是这个时候，不是你的时候，他的时候，现在你要把这个地分给9.5支派，这是最后阶段的使命。 所以约书亚最后的阶段就是分配地业，这就是他该做的。分配出去之后，神就应许你只管照吩咐，神必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他们，就是余敌，残余的仇敌，很厉害。神照样怎么带领他们打那个主力战，神照样带领他们打这个残余战。好像我们今天读了雅各书一样，我们重生之后，我们这个旧人已经与主重死了，但是我们里面很多啊，我们里面很多的淫余的罪恶啊，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得地的人，不但是我们在得地的这个放电哦，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的哦。那现在神的应许是什么？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他们，我不是约书亚，不是这些什么了不起的假乐或者是什么人都不是，乃是神。所以我就写实现神自己心意，以色列全民在应许地都有产业，从出为奴之家到进迦南得地做主人。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生命跟这个得地是一样的过程，一样的啊，不会说只有外面没有里面，好吗？我就反正我想你们都知道了啊。得地为业是各支派在所吩咐的地界里征战灭敌而得的工作，记录在士师记第一章，不再是由像约书亚这样的接班人来率领全民征战得地为业。当然你有个别得地的好榜样，例证例子就是在约书亚记。我常常不懂为什么他反复在讲，今天温健弟兄教导我们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方面。那我今天我在那个约书亚第十三章的时候，我有一点点的体会，我常常不懂为什么他要把这个两个支派两个半支派再说一遍哦。原来就是让约书亚明白摩西的工作分地的原则，就是神现在告诉他的原则。两个半支派得地不是我们应当效法，他们强求眼见自选是自豪，而且最先被掳。但是摩西作为神的仆人，他是用神给他的分配土地的原则来做事，所以这样就表示约书亚所做的真真实实就是按照神的意思去做的，完全没有在主以外有新的东西。原来摩西已经做了，从摩西分地给两个半支派的事情上就看见了。你们现在都还跟着我吗？第一，神仆人摩西河东分配土地，所以这是一个原则了哈，有包括原则跟警戒。那我们现在要侧重的是那个原则的显现。你看他怎么做？摩西吩咐怎么样？摩西第一个怎么样？打败河东两个大王，不是小王，大王，主要霸占河东的就是这两个王，他先把他靠着神把他打下来。所以这是勉励百姓，神怎样在河东为我们征战，照样也必，我都写错字哦，也必照样在河西征战啊。所以这是他也是先征服，征服本来是要给我们这个例子，可是两个半支派呢强求眼见是吧，是自豪的。那这个东西他也这件事他也沉迷在神的面前，神就说让他就分配了，那就没有办法，他们这么样一定要坚持，那就只好是吧，那许可的。我们就看见摩西做了一件事，分配土地给两个半支派，是不是？你一定是先打仗先征服，把这个权势打下来，然后分给两个半支派，两个半支派是不是立刻就垒羊圈啊，坚固城给妇女啊，你们说是还是不是？不是，两个大王打掉，里面还有仇敌耶。你看这个民数记那边，民数记三十几那边他就讲了，你看啊，民数记三十二章，从三十九节你就看出来，马拿西的儿子马吉，他的子孙往基列去，占了那地，赶出那里的亚摩利王，是不是还得自己把里面的残余仇敌打出去？是不是？那这样子，你这个地得了，你垒羊圈，你建成。所以神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原则是一样的哈。那我现在就是说原则。我就把这个原则归纳起来，从主力战得到你掌控的点，你先把这个大的打下来，你要有一个点，对不对？点就是比如两个半支派就是河东两个王的主要城市，对不对？那个生命记啊回顾的时候，哇，60个城什么城，然后你就现 你就分给两个半支派，他们流便加德马拉西，不就是从点从这两个王你得到了，你把这个线索分出去了，对不对？你分出去之后，他们深入去把他的地把它扫干净，就是灭。这样子如果我们先撇开他们的警戒，那这样子从两个半支派的感受就是说，他们稳稳当当的得到了这个地，是不是啊？对不对？仇敌灭尽了，我得到了，我在这里了啊。所以六个陶城呢，我从这里我所体会就是说，我于是我故意去回想的，我也不知道怎么会想到的哦，就是六个陶城如同主力战得到的战略点。我当然也不是莫名其妙想到，我就是想到两个阿姨他们所做的事情，我就想到他们从国内这样子经过以后到了美国，先建立了这个陶城，然后又是这个陶城那个陶城，其实他们就是把主力战打下来。我们来思想一下，这两个，先不要讲两个，先到美国的是徐阿姨，那个小包弟兄说，这两个老太婆啊真是厉害。所以这一个老姐妹呢，她60岁，她带了20块美金到了美国纽约第一站，然后后来呢很奇妙就跑到了我们巴尔的摩，在巴尔的摩然后后来到了纽奥良。那等于就是说，在美国你是不可能有立足之点的，因为没有神学，又是个老的，又是个姐妹，你讲台都不给你站的。但是他就在那里读经祷告，读经祷告侍奉，就给了他有一个立足点，在那个立足点开始侍奉跟祷告。那不就是等于是他把美国的一个权势打下来了，他才能够生存。你不把他打下来，你不能生存，对不对？所以六个陶城就好像我们战略，其实弟兄姐妹，我在东非苏丹探地的时候，在那之前我碰见这一对宣教士，我是在西非的那个地方遇见他们，他们就跟我们讲，因为我当时就想问他，我知道他是从苏丹来的，那我就问他，然后我说好像关于苏丹啊什么事情，还有他们怎么会去那里啊，他们是奈及利亚人，然后这一个弟兄就说，他说我们的长辈在祷告的时候，我在灵里面呢就知道苏丹呢喀土穆呢是一个战略点，是这个不是我们自己一个头脑发光，他真的在他们做宣教做祷告的时候，他知道那是一个战略点，你要把这个打下来，你这个地方的门就打开，你看从点你就能到线到面，如果你这个点失去了，你没有点，你只有往后退。那后来那个时候是苏丹正在南北战争的时候，他们有分嘛，内战的时候，6年的内战结果输了嘛，那以后我们就看见整个的非洲就一直被这个伊斯兰教夺去了，就一直被黑暗压进来了，是吧？所以呢朝城的就好像一个点，你要先得到。所以在波兰不管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有个地方可以来服侍，可以来祷告，这是个点。那你42个安提阿是线，然后你各安提阿所属的地区就是面。所以现在很要紧的，我举个例子，其实我刚才想再放这个东欧啊，因为东欧得的比较多，那比如说西欧，它的伦敦是一个陶城，你已经有了，你已经有了，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个目标，就是我们这几个红的就是这个安提阿，你有一个点了，你已经把伦敦的一个权势打下来了，你不打下来，你不可能在那里有房子的，你不可能教会来接纳你的，那你接下来你这个点，对吧？你看利物浦、凡尔赛、马德里、拉泽斯、喀土穆啊、约翰内斯堡跟雪梨啊，2、4、6、7，有7个点。那我们一定要集中，这个就是说我们人少我们地大，你要集中，你要先集中在这几个点，这几个点不是随便来的，是神的仆人他受苦，他在监牢里面，他们罚他，后面是一个大粪坑，然后一个凳子叫他坐在那里，不准他，一定要叫他坐停，如果你不好好的坐，你昼夜这样子坐，你就掉到大粪坑里面去，他实在痛苦难当啊，就是撑不住啊，就在那个时候他撑不住啊，一个手好像拖住他，他在受苦的时候他就开始安静为48祷告。因为我们知道阿姨的爸爸他怎么说呢，也有权柄，所以工作很多，是吧？他没有时间呢，他没有时间再去细细的寻求接下来安家工作怎么朝臣工作怎么做，就借着苦难叫他安静。当他这样子的时候，神就把民数记36章吧，是吧？35就说怎么划分这个原则摆在他的面前，这个划分原则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就心被灵感， 然后他又被放出来了，他就找徐阿姨，叫徐阿姨把全世界的地图画起来，把人数按照当时的人数把它写上去，然后他就跟徐阿姨见面，见面之后呢，他就一直算人数，然后就告诉徐阿姨这几个是什么，这几个是什么，然后神就感动他，桃城是什么什么地方，有的是名字，有的是就是说英国的什么首都什么什么，就这样子很清楚的告诉了他，他心被恩感就写下，然后这个利未安提阿的这个据点也是这样子心被灵感写出来的，因为安提阿一定要交通便利，能够接触到各个教会，因为安提阿是工作的出发点，是差派工人的地方，跟朝城不一样，所以一定要是一个交通便利的地方，所以他就当时被感动就写了很多。那我们举个例子，热内亚，如果按照我们人的头脑一定是罗马，谁会想到热内亚，在那个年代我们都没有听过热内亚，何况张波波呢，罗马是很有名的，就是不在罗马，就是在热内亚，后来就是郑赫的爸爸，不是郑赫的爸爸，是王传亮，王传亮弟兄来到这里，他说你们这个工作真的是神带领你们的，如果你们登陆在罗马，一登陆就把你们灭掉，你们别想来到意大利，哎，就给你们登陆在热内亚，而且我们去热内亚的时候恰恰是一张老，因为那个时候那个本来是那个斐利长老嘛，斐利长老正好下来，恰恰是一张老，一张老是一个祷告的人，他在温州他是祷告的人，所以他就而他自己的孩子又是一家都是敬虔，他就把这个接受进去了，是不是接受进去了，他们都长大了，有见证了，那王向亮弟兄自己也来这里，他说我们是外院的工作，你们是内院的工作，是吧，那就是说他就从他的口里讲出来的，所以我们去探地的时候有很多地方就很印证，比如说你泰国是曼谷，因为曼谷真的有2000多个宣教机构在那边，那里实在是一个我们这个宣教很好的一个地方，所以它这个地点是有原因的，你必须在那个把这个地点先得着，你把这个地点得着之后你再发展你的面，那当然不是42个安提阿能够满足全地的需要的，对不对，那那样子之后你再无限量的发展，因为上一次平台有一个姐妹就是说哦，这个安提阿呢到处都需要，不是只有这样，不是这样子跳过去的，你不能随你的意思乱做的，反正安提阿我有这个感动，我在这里就做，我在那里就做，我方便我就做，这就不是安提阿，这是两个半支派，马兰不一样，马兰是因为他在他的家他领受了这个意象，他就自己明白了这一个马好像是个安提阿马可楼的意象，所以他就在本地，他因为他就是一个家庭妇女嘛，是吧，他领受他就开始在他家里做，那马来呢还要更多的对准这个汉堡，因为我们要把那个地方打下来，对，然后那个诠释你现在是有这个意象，我就补充一下免得人家就误解，但是有一些人不行，他并不是真正这样子的，他有一个自己的拣选，那我们现在不能，两个半支派也要归纳，也要归纳在这个法则方面，两个半支派也要归纳摩西来划分，不是你自己说了算，这个回顾我想我就不回顾了，因为没有时间了哦。圣经里的应许我要讲一下，这个应许一个就是撒加利亚书第四章6到10节， 我这个分地的原则还有现在当做的就是神告诉约书亚的，我大概是表达完毕哦。那现在撒加利亚书第四章啊，大家很熟悉的圣经四章6到10节，那就是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那我很感动的就是说，第十节，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就是开工，而且按照神的准绳来开工。所以神现在就是叫我们，你开工，你怎么开工？我们要祷告寻求一下了，是吧？那还有，现在神叫我们开工啊，他们当时是建殿，神叫我们现在开始对准未得之地。那还有呢？材料在哪里？材料在哪里？那就是你心里说对不对？你心里记第四章，因为我们在预备的时候，是的，我们在预备的时候，我们一方面预备，我们也一方面在为这家工作祷告。这是借着一个姐妹她所跟我们分享的，你心里记第四章， 说就第二节好了了啊、哦，我是不是写错了？一到二节，对，对他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些软弱的犹太人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日成功吗？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这个是仇敌的话啊、哦，仇敌在嘲笑嘛，因为您心里听见神的家遭大难，还有遭凌辱，他就有行动。哦、他就有行动，他就开始进食祷告，他就开始对准。今天我知道我们神家我们很多生命都不够，但是有没有一个人能够像尼西米先坐下来真的去祷告？当时肯定先回到耶路撒冷那一批也是生命不够了嘛，他们专顾自己了嘛，肯定也是不够了嘛。但是神说什么？尼西米他就坐下来，他就进食，他就流泪，他就祷告，就为这件事情祷告。那后来我们就看见很多奇妙的事，是吧？在百分艰难当中，耶路撒冷的城墙就被建立起来了。那现在你怎么建立呢？我们人在哪里呢？我对不起，因为我自己有这个问题哦。其实有时候我就会看见圣经，我说原来材料就是这一些仇敌所嘲笑的火烧的石头。这群火烧的石头呢，就是那个时候被这个巴比伦啊把城墙攻下来烧掉嘛，对吧？但是不要忘记那些石头是怎么样的一个大石头，他们曾经是把它弄出来，然后把它锯，按照这个尺寸把它锯得好好的，对吧？完全是符合当时神告诉所罗门的尺寸，什么60轴什么，我有点忘记了，然后三层。这些石头是已经符合尺寸的，但是呢因为圣城的软弱，所以整个被烧了。那这些石头呢，就是神要用的现成的材料，他们还在被主陶造熬炼当中，他们在土堆里你看不到，到了时候他们就会出来。所以神有他的作为，不是你我眼睛看得到的。这是一个材料，我很惊讶，就是说这些石头他们被火烧是要把他们炼，但是他们的尺寸各方面还在，只是他们必须经过这个拆毁，使他们再也不要贪爱世界，是吧？不要再拜偶像，他们还在，这是一种材料。那当然，另外的材料，我想大家都很明白了，就是以斯拉记的第一章那个金银器皿在哪里啊？以斯拉记第一章金银器皿在哪里啊？在庙里，对不对？在庙里怎么样取出来？洁净了就可以怎么样？用了。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曾经有感动，现在他们去世界了，要回来，你不回来，对，就是要。所以我们知道要回来，一定会回来，到了时候。还有一个，我知道我讲了，你们不要生气哦。还有一个是那个民数记，我看看，不是民数记，是那个什么妇女孩童，记得吗？那些恶探子啊，倒闭的，他们说不能啊，不能啊，太可怕了。神说好，你们这些探子男丁通通都不能去。你们所说会被仇敌吞噬的那个妇女孩童，我哦，是民数记14章第三节，民数记14章第三节。我不是说我们不要工人，我不是说我们不要有接班人，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我的意思哦。因为我们说没有人啊，没有接班人，但这个不是我们现在要做一个工作要开展，不是从这里着手，那个是后来你得到你才培训，你得到你才有接班人，你现在不得到你怎么可能有呢？我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领会哦。民数记14章，哎，我怎么写十四啊？哎。就是那个妇女孩童了啊，后面啦，31，我找了一个一，14章31节啊。但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我必把他们领进去，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还有这些妇女孩童，就是他们觉得肯定被掳的。神有很多的人，我只是列举这个，是我最近读圣经，我还有当然还有两个半支派是吧？但是呢，我就是对这个妇女孩童，我就跟你们做个见证。其实当许阿姨，你们求主怜悯我，我先承认我生命是不够，但是我就诚实的讲哦， 当徐阿姨到我们巴尔的摩的时候，她后来告诉我一个同工，她跟我到了那个教会，我进了这个教会，我就一看，全这个教会我们才二三十个人啊，他们每一个人啊都会起来爱主的，就是那一个抱着一个小孩的那一个永远不会，他永远不会爱主，那个就是我，他永远这个不可能的，这个人啊不可救药，那个就是我。那所以我就经历说，那后来的事实就是说，徐阿姨到我们那边去的时候，真的你想想看，我们神家这种啊是没有人会接纳，连我也不接纳，是没有人会接纳的。可是是神的旨意，神的托付，他忠忠心心的祷告，后来很多国内的也出来了，然后这个工作呢就是有一个很大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好像我跟你们讲就是一个掌控。当他们到了巴尔的摩，我们的教会啊，我们教会被他们翻天覆地，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改变，一个礼拜一个礼拜的改变，包括我们的负责弟兄，我真的没有跟你们夸张，真的是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大家都在变，从内心变，不是外面变，是从内心变。所以我就体会到他在巴尔的摩找到了先生，找到了我，找到了黄雅义，找到了见证，我们就是富人孩童，我们的灵性生命幼稚，我们拖家带眷，我们没有远见，我们没有见识，我们没有什么东西，真的什么都没有，等着就是被掳的，我们早就被掳了，我们在美国都是被掳的。但是我真的，我是这一次我回想起来，我说是真的富人孩童过河了，进入了神的这个奇妙尝到了天恩的滋味，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我心里说，主啊，你有很多的预备，不是我们眼睛自己能够想象的，你会给我们一步步看见。但是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现在你要把这地分给九个支派和马拿西半个支派为业。我并不是很明白我要怎样把这个地分出去，我只知道就是说当时就是这个划分呢，我在想后来约书亚在十八章的时候也叫他们划明地势嘛，对不对？已经仇敌已经制服了，你们赶快去划明地势。我想有一个方法，就是说我想到的，你们还可以想到别的。我们这次来只有几天，今天已经过了一天了，还剩下五天。其实我们可以呢单独寻求神，我们可以好好的把这个全世界的这个地图这个划分真的诚心诚意的在主的面前祷告寻求，神啊，我到底什么托付，我除了这个托付我还有什么，然后我应该，而且我们现在一定要彼此帮助嘛，恩赐搭配，我跟谁去，我什么时候去，我怎么去。好像比如说他们来到这里了，杨英姐妹就说比利时有呼声，你看他们如果不来你不可能听到这个呼声，所以我们就要祷告。我们这次聚集说实在就是这个目的，你来到这里，不管你是怎样的人，就是说不管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什么，你不要看自己。我刚刚讲过了，火烧过的石头，妇女孩童，你都有产业，因为神至极的心愿就是每个人都有产业。那我们就来祷告，祷告了以后呢，你看神是怎样子给我们说话。现在我们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大家不肯离开自己的家，这个是两个半支派我们已经知道了，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肯离开自己的耶路撒冷，不肯离开自己耶路撒冷。而且我也为我们两个已经比较真的比较火热的成型的两个安提阿祷告，如果我们的安提阿没有通旨意，我们现在就是衰败，我们没有对准我们现在马德里，我们应该去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帮助什么地方去得地。好，我们就是最准的要冲这个事，因为马可楼我们都很清楚知道，马可楼就是冲旨意嘛。你不冲旨意怎么是马可楼呢？你不冲旨意就是原地踏步嘛，例行公事嘛，老和尚念经嘛，你就没有活力嘛。你一定要冲旨意的，是吧？那热内亚也是一定要最准冲旨意，不管现在教会是不是已经接纳我们了，我们的目的是整个安提阿的一个意向得地，冲出旨意来。那这个如果我们不对准的话呢，我们自己也会就是会退后的，达不到神的心意嘛。那我们达不到神的心意，其实神会兴起别人，是真真实实的嘛。 对吧？所以我想呢，我以前呢就是为他们很担忧，我说他们都是五十岁几十了，那现在怎么办啊？没有接班人，我现在知道了，不是，那是要得地，而是要分地，要研究，要去把它分出来。哦，我想我大致上呢，我就是大概那我现在一个就是说，我们今年七月份是这个嘛，那去年十月份呢，他们去了墨西哥，然后我们四月份的时候呢，一个机会用 Zoom 嘛，跟那个美国费城的一个安提阿教会呢有一个沟通，那他们现在好像做我们的姐妹会一样哦。那个还有那个十月份呢，他们去了墨西哥，那十月份本来有另外的开拍，那个失败了啊，我们的同工呢在那个海关呢被拦下来哦，那个是失败了。那么马尼拉呢，就是去年十一月份的时候有一个小小的聚集啊，还有有16个高中学生哎，自己主动要来他们那里退休。所以我想还有三月份啊，我们也很感恩啦，借着马尼拉又把厦门当中，我们一常常为厦门祷告，说厦门这么复兴，这么样个地方我们都进不去，我们一个脚趾头都进不去，哎呀真的很奇妙。今年呢他们也去了，还有个巴黎是吧，我们同工们大家都好像彼此帮助。好，我想我就分享到这里。我知道大家也需要一点时间去想一想看我讲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呢最主要我觉得现在我们神家的方向应该是分地，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的分地，还有就是北美家跟伦敦家，这个不是贝林跟张阿姨的问题，那是我们大家的一个事情，我们也不是滥竽充数，也不是随随便便一股热情，这个真的要好好的祷告是吧。所以这两个地方必须恢复。我自己心里面是很希望各个家都能够恢复我们过去的聚集，然后能够有一个队伍出来，我们需要一个队伍。其实以前你说我们有什么队伍啊，三个人嘛，三个人三个队嘛，是吧，然后后来再加上几个，其实就这几个人嘛，就是这样嘛，你不要把它想得很大，因为我们做的事情就是神要我们做的嘛，你去找到命定的人命定的点，然后不同的恩赐搭配起来是吧。第一队先去了，好像我们到印度，我们把它看了，我们再去的时候我们就三个人，这三个人四个人，我们就四个人去了印度，有三个安提阿，我们先落地在那个加尔各答，我们现在因为那边曾经给我们开过门，我们就去到那里，我们去到那里把新来的肢体跟他本地教会连接之后，另外两个人就开始去往那个新德里跟这个孟买再去探地，诶我们就看好了，就四个人，感谢赞美主。那后来陆陆续都有去，可惜我们就是没有继续的去。好，所以我想我们这我自己啦，这是我真的我自己的希望，是这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各家恢复，一个就是我们要有得力的队伍。那现在我们人数这么多，真的很多。好，我就分享到这里哦，时间也过了，那我们来祷告好吗？我们来。